传道书说，凡是你手可做的，都当尽力去做。
你可以避免上班，但是你避免不了工作。工作也可以是充满意义，帮助我们实现信仰。
周清峰老师主讲，
良友圣经学院，
信仰与工作。
心灵在工作里找到答案。
良院的同学大家好，我是周清峰，欢迎大家收听信仰与工作的第七堂课。我们在这一节课和下一节课会讨论基督徒的工作伦理。这一节课我们谈的比较多的会是理论，至于下一节课会比较集中研究一些个案，希望能够透过理论和实践个案的互相配合，增加对于理论的理解和实践。首先，我们一起来讨论什么是伦理，什么是工作伦理，基督徒的工作伦理和非基督徒的工作伦理有什么分别呢？首先，什么是伦理？伦理是研究道德、正义、善与恶的哲学科目，旨在探讨人类行为的标准和原则。西方的伦理观早在古希腊已经萌芽，苏格拉底强调自我认识和道德真理，认为美德是自私。柏拉图提出理想国的概念，认为理想的社会应该以正、善、美为基础。亚里士多德也提出德性论理学，主张美德是良好生活的核心。后来的伦理学发展也有以功利主义出发的，主张行为的道德性取决于其结果，最终目的是最大化的幸福。当代伦理学发展更为丰富多元，其中包括了环保、商业、医学等等，各自发展出他们本身的伦理学。工作伦理也可以算是其中的一个部分。中国是礼义之邦，历来注重伦理观念，更加是不在话下了。儒家强调仁义礼的重要性，主张道德修养和社会责任。哪怕是道家主张顺应自然，佛家强调因果的法则，也是强调伦理的一种取向。那么，引申下去，工作伦理就是指个人在工作环境中所应该展现的道德价值观和行为准则。从功利和务实的角度来看，良好的工作伦理应该也可以提升生产力，改善工作间的氛围，并且提高员工的满意程度。良好的工作伦理似乎是古今中外都推崇的一种价值，但是对于基督徒来说，会有一种不同于其他人的基督徒工作伦理吗？在神学上有一个普遍恩典的观念，在加尔文的改革中神学传统中尤其受到重视。普遍恩典指的是上帝向所有人，无论信仰或者是不信仰，所施予的恩典。这种恩典使人得以享受生活的基本幸福。普遍恩典彰显了上帝对所有受造物的慈爱，体现 在自然界的美好和丰富当中，包括自然界的秩序、生命的多样性和能够满足人类基本需求的环境，比如说食物、水、空气等等。在普遍恩典的影响之下，不论是信徒或者是非信徒，人在道德和精神上有抵挡罪恶的倾向，能够选择善良，展现良善。普遍恩典促进了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因为它使人们能够在道德上进行合作，建立良好的社会关系。这是上帝护佑观念的延伸，也代表了圣灵的全能和影响无远弗届，并不会单单保留在教会和信仰群体之中。这个普遍恩典的观念其实也提醒了基督徒、非基督徒也可以在工作的场景中做美善的事，合乎神的心意。我们不要过分的自以为意。事实上，不少的专业，例如是会计、医疗、教育、社会工作等等，都各自建立了专业的道德伦理和规管的机制，让他们的从业人员不单只在能力和资格上获得认证，在专业道德的行为上也得到规范。那么，基督徒的工作伦理会有什么不同呢？我想，起码有三点。第一，是对于美善和正确定义的来源。世俗的工作理论一般会以社会上约定俗成的价值观，又或者是对于群体的最大利益作为判定的依归。但是对于基督徒来说，唯有上帝的旨意是终极的判断，而我们对于上帝旨意的理解，则是对于来自圣经的认识。第二，基督徒的工作伦理有信、望、爱作为根基，对于上帝的确信，包括对于上帝旨意作为终极伦理的价值判断的信心，这是在后现代社会普遍接受相对的价值观所缺少的。另外，在现实职场中的种种败坏，很多时候专业的守则形同虚设，假如缺乏了对于未来的盼望，要不就是随波而逐流，要不就是诗人独憔悴。至于爱心，能够让基督徒在各种工作伦理和专业守则以外多走一里路。第三，基督徒的工作伦理在实践上有圣灵的保守与同在。世俗的工作伦理往往假设人是理性的动物，自身有择善弃恶的能力。但是从基督教信仰的角度来看，人都是活在被罪所败坏的境况之中，本身并不具有把自己从罪中拯救的能力，唯有得到圣灵的同在与帮助，才可以真正的走上正路。既然我们已经确立了基督徒的工作伦理跟世俗的工作伦理有根本的不同之处，接下来我们一同来看看圣经当中对于工作伦理有没有一些指引。以下 我会提出四项最基本的原则。第一是忠诚。哥罗西书三章22-24节说，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总是存心诚实敬畏主。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以上一节经文的背景是，当时奴隶和主人关系可能在家庭和商业生活中持续存在，但是在教会之中，这种关系被主内弟兄姐妹新的关系所吞没。但是保罗勉励基督徒奴隶不要以这种新关系自居，或者把它作为不那么勤奋的为主人服务的借口。相反，他会因为这种新关系而更忠实的为他服务。对于今天的基督徒员工来说，他们有最高的动机去忠实而尽责地履行他们的职责。他们首先是基督的仆人，会首先努力取悦他。这可以鼓励基督徒仆人，哪怕是遇到一个严厉的、不讲理的和忙恩负义的主人工作的时候，也能够充满热情的工作，因为他们的感谢并不来自于他，而是来自于基督。这也是一个在职场中为主做美好见证的大好机会。第二是勤奋。圣经中有很多勉励勤奋的经文，箴言十章4-5节，懒惰的手使人贫穷，勤劳的手使人富足。夏天聚集的乃是智慧之子，收割时沉睡的乃是收亏之子。这里好像带有一点功利的主义，但是也是事实的情况。到了新约，这种观念被提升到另外一个层次。以弗所书4章28节，偷窃的不再偷，总要勤劳，亲手做正经事，就能有余，分给了缺少的人。在宗教改革马丁路德和加尔文新的工作观念的影响之下，不少人把努力工作和奉献教会拉上了关系。约翰卫士理就鼓励人要努力挣钱，努力储蓄，努力奉献。努力工作赚取金钱，不单可以帮助穷人，彰显上帝的慈爱与恩典，还能够帮助推动教会的福音施工。第三是正直。在这里我想说雅各和他舅父拉班的故事。创世纪中的第29章-31章讲述了雅各在拉班家中的经历。雅各因为与哥哥以扫的矛盾逃离了家乡，前往哈兰找他的舅父拉班。雅各抵达哈兰之后，遇见了拉班的女儿拉结，对他一见钟情。雅各告诉拉班 他想娶娜姐，那半同意，条件是雅各需要在他那里工作7年。最后那半又让他多工作了7年，才允许他娶娜姐。在那半的牧场工作的时候，雅各开始繁殖羊群，他利用了一些技巧，让自己的羊群能够繁殖出更多的有条纹和斑点的羊，以此壮大自己的羊群，最后获得了丰富的成果。在我们的印象中，雅各是个骗子，但是在配种羊的过程之中，他只是利用了那班的羊去生产属于自己的羊，借着资产的转化去建立自己的财富，并不算是不正直的行为。在现在的职场之中，基督徒经常会面对以不诚实的手段谋取暴利、戏压下属的上司或者是雇主，如何能够保持正直，但是又能够让自己生存下去，甚至乎得到发展的机遇？雅各的故事值得我们深思。第四，是追求卓越。圣经里面有很多人物都是在工作上表现出色的。撒母耳记上15:8这样记载，扫罗无论差遣大卫往何处去，他都做事精明，扫罗就立他做战士长，众百姓和扫罗的臣仆无不喜悦。大卫的先祖约瑟更加是最佳员工的典范，无论是在大官的家里、在监狱里、在王宫中，都是表现出色，甚甚得到老板的信任和赞赏。从创造论的观点来看，神的创造都是好的，就是神的工作成效都是好的。我们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所创造出来的人，在工作上追求表现卓越，也是一种对神的智慧的彰显。在圣经中，对于我们在职场上的伦理要求不可以说不清楚，但是在职场中同时也是充满试探和诱惑，那恶者到处在寻找可以吞噬的人的地方。在教会的传统教导中，有所谓七宗罪，这是罪性被视为其他罪恶的根源。他们是骄傲，英语是 pride， 对自己过度的自信和自负，常常自以为高于他人。第二个是贪婪，英语是 greed， 对物质财富过度的追求，有着无法满足的欲望。第三是色欲，英语是 lust， 对着肉体有过度的渴望，导致有不道德的行为。第四是暴食，英语是 gluttony， 对食物和饮料过度的消耗，缺乏自我控制的能力。第五是愤怒，英语是 wrath， 对其他人的怨恨和报仇的心理，导致冲动和暴力的行为。第六个是懒惰，英语 sloth，缺乏动力和懈怠， 对生活和责任的逃避。最后一个是嫉妒，英语 envy， 对他人的成功或者是拥有的财富心生不满，渴望拥有他人所拥有的。有人说，在职场中容易产生的罪，除了以上的七宗罪，可以再加上躁动和沉闷，变成了职场中常见的九宗罪。躁动是一种内心的不安、躁虑或者是不平静的状态，这种状态包括情绪上面的不稳定，感到躁虑、紧张或者是烦躁，难以平静下来，也包括了思绪上面的纷乱，难以集中注意力，思维跳跃，情绪波动频繁。有神学家认为，躁动乃是一种致命的想法，因为经常处于这种状态的人，容易被引诱放弃效忠耶稣基督。在古代的职场，不容易有那么多的躁动，因为人们的职业都是上辈传下来的，而且不容易有改变，便不会有思量是否需要改变的想法。但是现在的社会和职场流动性和机会都是大大的增加，我要不要离开家乡到好像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一样的大城市寻找机会，我要不要尝试开个网店直播带货，或者很简单的纯是从一间公司转到另外一间公司，经常思想着这些可能性，都容易引起心里面的躁动。沉闷是另外一种容易在工作上形成的情绪或者是氛围，表示缺乏活力和生气，可以因为环境的单调，周围气氛的沉重无趣，没有刺激或者是变化，引起情绪上面的压抑，感到沮丧、无聊或者是缺乏兴趣，对周围的事物失去了热情。基督徒哲学家凯尔郭尔警告，沉闷是通往其他致命之罪的路径。在圣经里面，我们有一个非常经典的例子，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记载，大卫王派遣军队出征，但他自己留在宫中。某日，他在屋顶看见美丽的拔示巴在洗澡，对他产生了强烈的欲望。大卫召唤拔示巴到宫中，与他发生了关系，导致他怀孕。为了掩盖这件事，大卫最后竟然害死了拔示巴的丈夫乌利亚，娶了拔示巴，这是何等大的罪！但是一切却是源自于大卫感到沉闷。所以，今天当我们在工作上感到沉闷的时候，不要过分看清这份感觉，但是又不要过分反应，成为了一种躁动，那真是困难呐。面对着职场上面的九宗罪，我们可以如何维持在工作上合乎神性义的伦理呢？有人提出，加拉太书五章22-23节所论及圣灵果子的九种特质，正是对应的良方。经文是这样说的，圣灵所结的果子 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第一重罪是骄傲，骄傲的人以自我为中心，应对的圣灵果子特质是喜乐，因为当人能够以神为首的时候，才能够为此而感到喜悦。第二重罪是贪婪，应对的圣灵果子特质是良善，因为良善可以培养一种重视施与、多欲获取的性情。第三重罪是私欲，应对的圣灵果子特质是仁爱，仁爱才是一种人与人之间最密切、最美好的关系。第四重罪是暴食，应对的圣灵果子特质是节制，这种关系实在是显而易见的了。第五重罪是愤怒，应对的圣灵果子特质是温柔，前者是执着于自己的权益，因为权益受损而愤怒，后者是为了他人着想，愿意顺服配合。第六重罪是懒惰，应对的圣灵果子特质是信实，前者是靠不住，后者是可以信任的人的特质。第七重罪是嫉妒，应对的圣灵果子特质是恩慈，拥有恩慈的人不会嫉妒，反而会为了别人的恩赐或者是成就而欢喜。第八重罪是躁动，应对的圣灵果子特质是忍耐，忍耐就是能够怀着盼望留守原处。最后的沉闷，应对的圣灵果子不用多说，那就是剩下的平安了。大家不一定会完全赞成以上的配对，但总意就是说，要面对职场上的种种试探，持守基督徒正确的工作伦理，靠的并不是自己，可以依赖的唯有圣灵。只有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才是唯一的出路。好的，这就是我们信仰与工作的第七堂课。下一节，我们会利用实际的个案与课题，继续讨论基督徒的工作伦理。我是周清峰，下一节再见。心情一切